各位看八二三页后面这一段，因为在这个基石的本子当作另外的一章，古人也说，这个一段呢跟前面合起来是一章。这是什么呢？这是各位看了考一啊，考一就在这个科法渊狱这个经文的旁边。他说史记里面呢，史记是有一篇叫做仲尼弟子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就孔子的弟子列传呢，他就引用子思曰和上文为一章，所以根据那个，那么就是把这一段跟上面合起来，那么这样讲啊，当然也可以，不过这里呢是把它单独的另外一章，我们了解就行了。经文科发愿于不醒也，可以为忍矣。子曰：“可以为难矣，忍则无不知也。”那么这是主张把这一段呢，跟上面列为一章的意思，就是啊，这上面这两句话啊，“克法愿欲不行也，可以为仁义”啊，是的，谁说的呢？是这个子思，子思就是原先。原先信愿，信愿明现啊，字呢就是子思。那么这样照史记所引用的话，那么这就是原先问题了。原先问呢，克法愿于这四个四者，都不行，不行就是这几个字啊，都不是好字的。这个先看看这几个都不好的，然后说不行，不行都没有这些个啊，那么可以为人了吧？孔子答复他：“这个。”这个一个人呢，他既不克也不伐，也不怨也不愚，这是很为难，为难就很难得了。但是说他这是个是不是仁人呢，则我不知也。孔子说话就说我不知，不知意思就是能够克法愿欲不行的人呐、只能说是难能可贵，还不足以称得上是个仁者。那么现在就我们就研究了，克法愿欲啊，也是。科是什么呢？各位看旁边的集解， 引用马啊，马融啊，汉朝的马融啊，是大儒了。他解释，可什么呢？好胜人，胜过人家，啊，那个。就是现在也常人家的好胜心很强，嗯，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要跟人家比赛，比赛总是要胜过别人，这就科了，科就是克服人家，自己是一个强者啊。啊，这是一个，这叫科。那么法呢？马融就解释了，法是自发其功啊，自己啊来表扬自己的功劳，自己的功德。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啊，他就到处啊，把他的功劳功德宣传出去，这就发了。这就颜回所讲的“无发善”呢，自己有什么好处啊，自己就到处说出来，这叫发善。这里叫发功，原因是什么呢？马融说了，这个小鸡怨也，小鸡怨呢，就是这个鸡是这个犯了忌讳了。小怨，小鸡怨呢，就是别人对他呢一点点小的冒犯，他就怨了人家了，就怨恨人家了，不能包含别人的，人家对他说一句。这个对他不客气的话，他就是感到怨恨了，这叫怨。这种人呢，很容易跟人家结怨呢，人际关系一定不好的。这个愚呢，马融叫呢，贪愚也，贪愚。那么这个我们看看，一个人假是说好胜心那么强，处处要是超过人家，在学校里读书，从读书开始，他一定要是成绩一定要在前面，落了后了，他就不高兴了，这样的人呢，你说他在求学方面呢，虽然是好用功啊，但是有这个好胜心在这里啊，从求学开始到将来在社会上做事情呢，他这个人是一生只有苦恼，没有快乐的时候，为什么呢？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呐、 我们在这一个地区里面，哦，你是一个英雄，超出一般人类了，人了。可是换一个环境呢，那个环境里面还有更高明的人呢，那人上有人呢。假如我们一个人呢，从读书开始就拿这个比跟人家比赛，这个心理呀，一定要胜过人家。自己只有找苦恼。这还是端就自己来说呢。如果是对人来讲，他这个好胜心这么强的人呢，他在言语方面、做事情方面，一说话就会伤人家的，一办事情就叫人家麻烦，这就是一个这个好胜人的呀，一个壳子啊，这是不好。那么反过来讲，没有这个字，不好胜人，人家胜过他没有关系啊，胜过就胜就胜了，自己不放在心里，这是一个很好的美德了，很好啊。那么这个法呢，自己表扬自己的任何的这个功德，有任何一个善的事情就表扬，当然不好了，就跟现在一般人都是这样做一点那个事情，就是到处宣传，这是我值得骄傲了，这就是发自己的善了。反过来讲，没有这个不发啊，不要发善，这就是好处了。缘呢，不跟人家结缘，人家对他不管是好是不好，对他有礼貌还是不礼貌，他都不跟人家计较，不同任何人家结缘，这是好处。愚，没有贪欲。贪是什么呢？这个贪欲是很不好的一个字啊。这四个字在这里讲啊，你注重一个字。为什么下面孔子讲可以为难呢？克法怨欲不行也。原先问有没有这几个字，或者这个人呢，他既不好胜人家，也不自发其功，也不跟人家结怨，也不那样贪欲，这都不行啊，可不可以算的是人呢？孔子告诉他可以，难能可贵，人在无不知，还不能算上是人。各位研究，你在这里看呢，虽然这个古人有注解的，古人怎么注解呢？你看这个舆论里边，舆论的远远呢，论人有一篇，他讲此但能无损于人呢，没有这四个字啊，这个不好的四个字与他们都没有啊，这个 只能无损于人，对人呢没有损，没有损害，不能有益于人，对于他人呢没什么益处。为什么说呢？这孔子的教育教学生呢要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在这个学术道德能够要立得住，同时要帮助人家能够立，就叫做立人。自己的道德学术能够通达，也能要教化别人，也能够通达，就是达人。那么根据这上面的科法渊育这个不行啊，无损于人而已，不能有益于人。为什么不能有益于人呢？不能够利人达人呢、啊、所以说是孔子不认为这是一个人。这样解释已经不错了，很好了。但是我们研究学问呢、啊、你为什么要研究呢？研究你是一层一层的研究啊。研究我就跟各位说，先把这科法渊育这几个字啊你研究研究看。就拿这个法子来讲，颜回讲的愿无法善呐、啊，无法善这是颜子的修养啊。孔子说颜子有人呐、啊，其心三月不为人呐、啊。这个再讲这个欲贪欲，一个人说是这个贪欲没有了，不但是可以称得上是人呐、啊，人以上是道德，贪欲没有，贪这个字，大家研究佛法知道。人的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六个根本烦恼，六个根本烦恼贪欲是第一个重要的烦恼。如果这个贪欲没有了，那就断活了。那孔子圣人为什么人都还不说不上呢？你研究研究看，我这问题不提出来，各位一看，哎，问题提出来了，那为什么？这个人孔子还不认为人呢？缘什么呢？缘也是从根本烦恼起来的，贪嗔痴嗔恨心呢起来，才有从根本烦恼才有这个缘呢。这个你大家注重一个字，一个字什么呢？科法渊育不行也，你多多念念看，科法渊育不行也。行字怎么讲？大家学佛你知道啊，行啊，行是起现行啊，不发作啊。 不发作并不是说这科发面没有啊，科发源于不及现行，科发源于那个习气还在心里边，这就明白了。还有科发源于的习气，不过呢，他这个人有修养，遇到这种境界，看见别人胜过他，他能够放得下，不给人家争那个好胜争强，不能说他的这个可好胜人的这个这种习气也没有，不能够这样说。如果这种习气都没有啊，他就断了活了。好胜人士胜了人以后自己值得骄傲啊，那骄傲就是从这个功高我慢，从慢心出现的，贪嗔痴慢疑。你把这几个字你追溯它的这个来源，都是在根本烦恼里面出来的。我们哪一个人这个根本烦恼断了没有啊？一断就正果，一断这个根本烦恼的时候啊，正果哪能是生死了了，那不得了啊。那什么呢，这个神足通，这个他心通啊，这个宿命通，以至于这个色身这个身体呀、啊，任何问题都没有了。我们凡夫众生不说别的，现在讲这个那个治病的人呢、啊，有。老年人呢，老年人这个忧虑症，对，忧虑症从哪里出现的？忧虑症啊，离不开这个科发源于，科发源于不行，这忧虑症呢，我会保证不会有的，绝对没有。如果是科发源于不但不行，而且是这个完全没有了，如果这个原先要说了，科发源于这个无有的时候，或者是科发源于这个灭尽的时候，那孔子啊不但说是人在无不知也啊，连道德他都说这个都可以许可了。这就是讲科发源于不行，不及现行而已啊。习气还在，习气还在呀、啊。遇到小的境界不行，遇到真正的这个大的境界呀、啊，它又行了，又起现行了。比如说，就拿这个鱼子来讲吧，贪欲。他学的这个求学有了素养了啊，知道这个男女之欲是要不得的， 男子看见任何再好的这个女子再美的，他也不起献心。女子看见再好的这个俊男也不起献心，他就不起献心了。但是要遇到天上的人也下来了，天上那个仙女也下来了，这个男子一看他不起献心吗？女子也看见天上的那个天上的男子一下来了，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一个俊男也比不上天上的美男子啊，你能说他不动心吗？遇到那种境界就难免要动心了，要起现心了。真能不动心就不行，不思想不行了。克法源于，就拿这个鱼字图代表，真是要断出这习气了。天上的再美的女子，再俊的男子，一到人间来呀，人家这个男女一看呐，无动于衷，心如止水，怎么能才能够到那种程度呢？习气没有了。这就明白了，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讲，孔子说这是不起现行呢，只能是为难，只能是难能可贵而已啊。一般人能够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但是你要说他是个人呢，还谈不上，还不够啊。就从这一章经里面，各位就是修道啊，了生死，就是再降低的标准来讲，我们一个人要求的延年益寿，在有生之年的这个身体很健康。最低限度啊，要学着克法源于不行啊，不让他起现行啊。果然这样的话，这就是孔子讲可以为难矣了。在可以为难矣这个基础上，有了这种功夫了，佛法讲我们这个色身虽是假的呀，还是要借假修真的。借假修真的话，你这个假身体，你要学到，这身体总是要很健康吧？不能一天到晚有这个病有那个病，病痛苦的不得了，你修道的心呢，也很难提得起来了。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身体，很顺利的在修道啊，就要学着克法源于，平常就要不让他起现行，不要跟人家这个争强好胜，不要自己遇到任何事情就值得骄傲到跟人家宣扬。不要跟人家结怨，不要贪欲，要养自己的中和之气。中和之气呀，就是把这个金木水火土啊，调和的最恰到好处的那种境界。眼前就能得到受用，进一步的，就是仁义礼智信在那上面用功夫，那个以人呢、就自自然然的能够得到这个人了，得到人道德，也就一步一步的 能够能够修养。那么现在翻到824页，子曰：“示而怀惧，不足以为师矣。”也师是什么呢？中国古时候把一般民众啊分成四种职业：士、农、工、商。那么现在的分的更多了，不管分的更多，大的类别还是士、农、工、商。士，古时候是读书人。读书人，他就是专门的把书念好，书念好出来就是办政治啊。那现在的学术来讲，就是学政治啊，在大学里学学这个学政治系，政治系的、啊，学政治系出来干什么呢？就是治国平天下。这样的读书人，他不要学农，不要学工，不要学商。为什么呢？农工商啊，农是农业，工与工业，就是各有专业，各业专业只是限于那个专业方面的。当然是农工商自己农人种的这稻谷，当然自己要享用享受，有多余的他才利益他人。工业商业也都是如此啊，出发点还是增进自己的财富啊、利益啊。世人不是这样，中国文化，读书人学政治，将来办政治，办政治干什么呢？不是为自己。孔子的教育，教这个读书人呢，一个是出来办政治，一个是自己就学做圣人。学做圣人这两者有连带关系。学做圣人怎么学法的？你从开始学圣人的时候啊，读书的时候就立下志向出来，将来要办政治。办政治就是不为自己，纯粹为天下人。这是读书人的这个开始，就定住这个目标，开始为天下人，不为自己。这个目的在哪里啊？学圣人就是这样学，才能学得成功。要是不为天，不肯为天下人呢，专门为自己，活着呀，虽然为天下人呢，也要为自己，这就不够啊。必得要彻底的为天下苍生，这是什么呢？这是圣人的行为。你在学圣人的时候是这样学，学成圣人成功了，成功啊，像孔子这样，他还是在 出来为天下人谋求福利。古时候尧舜，到后来这个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呢，他们没有为自己的，都是为天下人。孔子就是这个做法，所以他教学生啊，这个读书啊，一开始学的时候你要学圣人，学圣人就要为天下人谋求福利，不为自己办事，为天下人办事。这样做的话，才能把这个圣人什么圣人就把自己本性开发出来，开发自己的本性呢，就把一般人所执着的这个小我去得干干净净的，才能成就圣人。不肯去这个小我，像一般人的那个处处为自己呀、啊，这些小我、啊，你这个学圣人呐、啊，学上这一生，学这千生万生也学不好。所以这个目标要定住，为天下人就是破除这个小我，就佛法来讲要破除我执。了解这个之后，孔子讲啊，是而怀居啊，一个读书人呢、啊，你的志向就是要为天下人办事啊，你的志向就是要了生死，要做圣人的、啊。可是你要怀居，怀居什么呢？安土重迁。安土重迁不是不好，你比如一般人呢，安居在自己的一个家乡这个土地上，不愿意迁居，这个很好啊，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很好啊。但是这个是指的谁呢？农工商，他这个专业，守住这个专业，在这一个地方上，他能够一代一代的自己在这里安居下去，这个很好啊。人人都是这样，这天下太平啊。可是你的读书人，世人不能够如此。世人呢是守住一个地方，这个安居。你怀着心里怀念呢、啊、怀念自己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啊，怀念守住这一个地方，你的着眼点呢只限于这个小地方，就完了。你说念的再好，你的能力再多，道德的再高尚，你的服务啊只在这个地方，太有限了。而且这个叫怀居啊，只是贪图自己的安居。我在这里安居得很好，我就不想到别处去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读书人，你叫他来办政治啊，他没有这个那种心胸啊，就照顾着全国， 那个就孔子看的话不足以成为士人。士人的一个读书人呢要照顾全国的，不但照顾全国，天下的苍生都要照顾到。圣人呢，圣人性是平等的，在这个地球上，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不但是外国人，黄种人也好，白种人也好，黑种人也好，都要平等地要照顾他们。这是圣人呢，圣人在读书的时候，一个士人呢就要有这个啊这个心胸。假使在一开始一个怀念的一个自己安居这个小地方，那称不上这个士人了，所以不足以为士矣啊，不足以为士矣。这个足人家呢不能说他不是个读书人，他还是一个读书人，还是个读书人呢，他只是怀居在一个地方安居啊，不肯把他的心胸扩展照顾所有的全人类的话啊，或者不能够照顾他全国的人的话，虽然还是个读书人，他也自己做一些事情的好事情还是有的，可是不够啊，那个程度不足以到那个真正的读书人那种程度啊，所以叫不足啊。没有否定他是个读书人，那么下面这个这一章八而五页，子曰：“邦有道，为言为行；邦无道，为行言孙。”这个为字可以当好几个字讲，可以当这个古人这个按照这个说文解字也讲也好，按照这个广雅里边也讲，这里古人的注解也有，你看呢啊，这个经文后边有个暗语，倒数第四行暗语，那是程叔德的那个他的这个暗语，他说这个暗，他暗这个伪字啊，有离、高、征三训，训就是训诂啊，就解释了。一个伪字有做离字解释的，有做高字解释的，有做征字解释的。那么虽然有这三种解释啊，他说当以广雅熏正义较长，应当啊依照拿这个广雅啊这部古人写的一本这个解释字文字的一本书，广雅里边把它这个伪字啊解释一个征字讲啊， 我们现在就采取第一个当正子讲。孔子说啊，邦有道，国家在有道的时候，我们呢在这个有道这个国家了，国君啊是明理的，他是个明君，他用的臣子也都是好的臣子。那么在这样的治理之下，一般社会风气也好，一般人都不错，这是邦有道。这个时候啊，我们呢为也为行啊，说话正言，讲究这个厚道理的话，我们把这正言说出去。这个行呢，正行，正人君子的行为，正正当当的按做人之道，待人接物办事情都叫行，叫为行。帮无道的时候啊，国家无道，国君以及朝廷的臣子都是昏庸无道啊，君主是暴君，臣子都是小人，影响到社会的一般人呢，恶人多，善人少，多到什么程度呢？走到街上啊，我们没有对任何人对不起的，突然呢，遭遇到人家杀了，把这个凶手抓出来，要问呢，你为什么杀这个路人呢？他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他对于你没有什么坏处，你为什么杀他呢？他一想，哎呦，我杀错了人了。杀错了人呢？杀人呢？那么随便杀人呢？杀错了，这在有道的时候不许可的，也不会有的，在无道的时候才有啊。杀人杀错了，绑票也绑错了，啊，这就无道的时候，无道的这个国家了。孔子看呢，怎么着？为行言顺，行为还是要正，正正当当。我们做人之道啊，不能够这个乱世大家都那么乱呢，不讲规矩了，也不守法了，在那个时候讲不守礼了。国家怎么样乱？我们这个行为呀，还是要正当的。人家乱，人家杀盗淫妄，我们自己还不能够跟人家学，行为还是要正当。但是这个言语啊，那可要注意了。这个孙呢，都孙。顺是啊，很这个，不要这个言语说出去啊，不要跟人家当面这个冲突，自己要谦虚，尤其对那些小人。小人他说尽讲说那些那些黑道人为的他认可的事情，你要在他当面说不可以啊，这不能够这样做啊。好了，你这样一说啊， 马上就扰护上身了。现在祖宗就说你再看一看，他就对你不客气，何况在言语上你指责他不对，那不得了。对于一般人，你言语要谦虚，要恭顺。对于在位的人，也更需要谦顺。在位的人呢，你得罪不了他，啊，是这个。所以在武道的时候啊，行为自己人格要保持住，言语上不能够招来那些小人呢，不能惹他。现在在这个社会，你想想看，你认不得哪些是君子，哪些小人呢？君子他不肯讲啊，不肯讲的时候啊，你就守住一个原则，不管是君子是小人，这个一律的这个言语要恭顺，一律要客客气气的对待他。对于小人都要客气的对待他，我们对于君子更需要尊重他了。所以在乱世啊，必须唯心言顺，唯心言顺。言顺对于小人来讲，我们言顺呢，可以明哲保身，可以不受灾难灾祸。对于君子，我们尊重君子啊，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